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23号，公元2007年1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色拉寺传授佛法，流亡藏人将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是仪轨。西藏噶举派法王噶玛巴仁波切梵蒂达仁色拉。新德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圆满闭幕。德国总理与日本首相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色拉寺传授佛法，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正在印度南部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轰苏藏人社区的行程后，继续在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西藏难民社区色拉寺向来自各界的信众传授佛法。本台特派记者巴萨顿丹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三在色拉斯传授了马头明王观顶时开示信众。
你真住哪里啊？达赖太太太母长送我能行，你太母长的是贵的，马上子别是带了的，新军对头去下银光这些，恰不思绪啊。
如菩萨行论中所阐述的一样，我双手合十，希望出家众在念诵经文的时候必须要修心，如果口头念经不去修心的话，就会有损出家人的戒律，违反寺院的规则。达赖喇嘛还倡导寺院的堪布、纠察生等严格管制寺院制度，监督和管教僧人的言行举止和行为道德。达赖喇嘛还指出，在普度众生的修行之地，不断地建造规模庞大的寺院、经殿，以及僧人举行考葛系时进行大量供养、布施等，都是一种奢侈的行为，严重有损佛教出家众的规范，必须注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印度南部色拉斯向信众发表讲话时博得了热烈的欢迎。
哎呀，我到底是大家的大家是呀，我要推出去找到的公马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流亡藏人将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是仪轨。下面请听哥桑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退休公务员将在今年三月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佛是仪轨。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站消息，这项盛大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将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3月3号到3月13号在达兰萨拉主持的春季传法会后正式举行。消息指出，今年3月14号由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组成的达赖喇嘛凶年祈愿佛事筹委会也将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和西藏各教派向达赖喇嘛敬献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这一特别委员会是在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通过决议案后，于去年9月30号正式成立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循弼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秘书长由西藏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次仁敦卓担任。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肯措。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基 圆满结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和比哈邦将近两个月的精神之旅，于昨天星期三早上从新德里启程，下午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夏密院。去年十月底，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从居住地达仁斯拉启程，前往印度佛教圣地展开精神之旅，并举行了多场佛事活动，其中最大的一场是在佛陀成道地菩提迦叶主持了西藏噶举派年度传召大法会。上月29号，噶玛巴法王还向上千多名云集在菩提迦叶的西藏各教派高僧、仁不亲、僧尼和俗家信徒以及外国信徒等主持了世界和平祈愿法会，并以此在佛陀成道地纪念佛陀涅槃2550周年。来自西藏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四大教派的佛学院僧人利用噶玛巴法王传法的时机，向信众分别介绍了各自教派历史和公元八世纪以来盛行的藏传佛教，并聚在一起共同祈愿世界和平与人类和谐。四大教派法王也在佛陀成道地菩提迦叶、佛陀初转法轮地瓦仁纳斯、佛陀诞辰地兰比尼和佛陀涅槃地居士那城四大佛教圣地赞助例行法会，来隆重纪念佛陀涅槃2550周年。上周六六号，噶玛巴法王在菩提迦叶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针对媒体重点报道战争和全球冲突一事表示强烈不满。他表示，媒体不可以命令、操控或者影响一个国家的重大国事。噶玛巴法王呼吁国际各界领导和民众应该共同肩负宇宙责任。圆满结束在菩提迦叶的各项佛事活动后，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于昨天返抵达仁斯拉，他将如同以往继续在夏密院修习佛法，并按照常规在每周的星期三和星期六接见拜访信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德里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圆满闭幕，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接发来消息说，流亡藏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议本月五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于本周三圆满结束。来自印度和尼泊尔15个地区的约60多名西藏大学生参加了这次为期6天的培训会。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兼外交部部长丹巴次仁在培训会闭幕仪式上强调，西藏的正义斗争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它的解决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丹巴次仁表示，经历藏人不顾中共的高压统治政策，仍然在默默地供奉和爱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且时常遭到中共的监禁和判刑等。丹巴次仁说，我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中，有权利举行各种示威活动，因此在境外的西藏年轻一代不能辜负经历藏人的希望和寄托，肩负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历史重任是非常重要的。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罗桑以西在仪式上表示，这次培训会是西藏青年会在2007年所展开的第一次活动，他希望参加培训会的西藏大学生能够加强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为西藏人民重获独立做出贡献。他还承诺将来继续展开类似的培训会。参加培训会的西藏学生们纷纷表示，将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抗争到底。在这次为期6天的培训会上，先后有印度和西藏的知名学者及活动人士就西藏的历史背景、争取西藏独立的决心和策略、西藏与中印之间的关系、人权与法治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培训。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德国总理与日本首相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中央社消息，德国总理梅尔克在柏林会晤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人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同声表示反对解除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 刚接下欧盟轮值主席的梅克尔说，德国的立场没有改变，那就是无意解除武器禁运。梅尔克尔还说，与中国进行法治国家对话，促进中国保护智慧财产权，同样是德国与日本的共同立场。安倍对中国的国防预算快速扩张却不够透明深感忧心。他说，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朗，如果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将对整个东亚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安倍晋三还表示，日本当然反对欧盟解除武器禁运。梅尔克与安倍晋三还针对北韩及联合国改革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此外，德国与日本两国也不放弃原定的目标，致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安倍晋三说，为了应应21世纪的需要，德国与日本全力支持联合国改革，不仅以安理会席位为目标，更希望联合国提高代表性与稳定度，获得更多的信任。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
八思巴被尊为帝师后，正值伽玛巴西大师显神变之时，务必列对妃子和众大臣言，神变和道行此人最高。汉妃恰比因此到八思巴座前禀告，并言，为了使汉王不改变信仰，上师若不显神变，则汉王不会满足。八思巴言，伽玛巴西的神变总的来说话机实质，而他的神变事实上是属于我的，但为了使汉王坚定信仰，不满足汉王心愿是不行的，我也当显示神变，请汉妃拿把锋利的刀手给我。汉妃献刀后，上师说，我的五支被五佛所加持，你等汉王和众大臣应祈祷往生五佛之净土，为取信遂传中亦有的身体，应叩见头显大日如来，四手足被四佛所加持，汉王汉妃以及众大臣环绕五佛祈祷后，叩见真身时，君臣亲眼目睹法王宝床浸满鲜血，君臣皆不由自主的大声祈祷，然而神变久久没有变回。汉妃恰比乃道，世间之救主请速停止神变，否则汉王会因心裂而死。八思巴停止神变，从此以后不管任何人在汉王座前显示何种神变，汉王从来没有产生过此段正功德比我上师更殊胜的念头。1258年，根据务必烈的致意，鉴于和尚李景的追随者孙香等许多出家人陈若与邪见中害人害己，八思巴立论破其17段，而使其受持纯真之法，汉王非常高兴并尽兴有加。1260年，汉王务必烈派贵人台勉去西藏设立28个驿站时，口谕台勉道，西藏人很厉害，古界西藏有国王时，在唐太宗时期西藏的军队一直到五台山为止，在巴呼达呼有被称为甘罗巴的西藏驻军，现在西藏没有国王，靠成吉思汗的福泽，我们统治了大片土地，这萨迦喇嘛又能成为我们的上师，若上师八思巴叔侄作为这个地区的国王，因他智慧过人，我们不是对手，现在已经属于我们，台勉您品行端正，所以去一趟萨迦，我只要听到整个西藏已属于务必烈贵人台勉也来到萨迦的传送即可。台勉奏曰，遵制而行，然而藏人强悍，其王法衰败，蒙古和中国资法莫践行，也未设置瞭望哨等，如此往来知虚以及大事如何变成。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